死亡是什么？人死后会到哪里？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死亡？空中辅导清明节特辑，如何面对死亡？
清明节的特辑，如何面对死亡？我们一连为听众朋友播出六天，在这六天当中，我们邀请了听众朋友熟悉的嘉宾徐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分享。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再次的重复一遍吧，第一堂课呢，徐老师在这里跟我们一块儿去思考这个死亡是什么。很多人都避讳，可能不敢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听了第一集的话，你就知道死亡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死亡，死亡了之后呢会总结吗，死亡之后我们人又会到哪里去。那这一些呢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些很清楚的教导。那徐老师呢也借助这些课程呢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我记得在第三堂课吧，徐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自己的经历，就是常常会跟自己的儿女呢讲关于死亡方面的问题。因为徐老师你的家人很多家人都是跟这个癌症有关系而离开世界。那我也从你的分享当中深深的感受到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千万不要说因为孩子小他不懂，所以呢我们就不跟他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
对没错，很多时候我们成年人呢都会觉得说哎，小孩你不懂。我说不管他懂不懂哦，我觉得有一个观念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你的小孩子也许小他不懂理解，可是不是代表他不懂看见你们的表情跟反应。
对，
他一定能够体会，如果家里有人发生离世的事情，他会很害怕。
对，
有时候如果你不跟他们分享，你不教导他们，小孩子这样子的情绪害怕会放在他心中，反而是影响他。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我们更不用害怕，早一点跟小孩子分享，早一点让他们懂得这个事情，让他们也把他心中的疑惑他的情感向你表露的话，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教育的事情。
对，而且让小孩子借助这样的机会去思考这个生命是什么，死亡是什么，也可以让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认识耶稣基督。当他知道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只是一个过程，那之后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时候呢，那可能小孩子他就不会害怕了。
是，
而且他看到自己周围一些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会充满了信心，就觉得啊，只要是对方信了耶稣，他们有一天还会在一起。
对，没错。我记得我说我的两个小孩，他们没有出生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我的父母亲嘛。所以有一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女儿就很笃定的说，妈妈，我知道在天家里面的时候啊，姥姥一定会认得我。我就问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跟你实在长得太像。
所以姥姥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呢在天家里面就能够认出这个是我的孙女儿了。
对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盼望的一个表达。
对，
就是他虽然他没有看过姥姥，他没有接触过，好像仿佛在他的成长的经历当中不陌生。
对，
没有距离。
哎，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功课。
是的，
就是我们不要把那个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像都把它放着，其实在你跟你的儿女沟通当中也是让他们认识你的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
对，而且呢我觉得你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前呢，首先你自己要对死亡或者是死后我们怎么样 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这个盼望呢，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你自个儿都在这一方面有恐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影响你的孩子。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还记得上一堂课的时候呢，徐老师跟我都分享到我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要离开世界的家人。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就是去肯定那个家人他所做的。
对，没错，让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一生带来你们是有怎么样的祝福。
对，
我觉得这好像我们一直都说死亡让人家觉得很难过，就是面对孤单，面对那个断绝，面对那个关系的消失。所以当我们在肯定我们的家人亲人，特别那些快要离世的家人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祝福，诶，给他是一个很大的满足感，也让他知道说，诶，原来他在世上是带来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觉得这个肯定啊，也会让他没有那种遗憾的感觉。就好像我一直说，生命不管长短，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尽管活得那么老，他回顾他的一生，他都不想干嘛，他也会有那种失落感。可是如果我们在他人生最后一程，我们肯定他所做的，他的在这一生当中他不同的角色，他都扮演得很好，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肯定，也让他这说，诶，他尽了他的能力。就好像我们说，人死了不是终点嘛，人死了会有审判的、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死后有审判，神会告看着我们所做所行所行的善来报答，来回应我们。所以当他在面对耶稣以前，他先被你肯定，那是一个很安心的那一个的体会跟鼓励。
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表达，尤其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让你学会就是说对家人的那个肯定，再加上你对他的那个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怕，就是说哎呀他患了癌症啊、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呢，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呢，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家人之间的这个看法也会不一样。
对，
那信了耶稣的人，家人呢就觉得我应该让他知道，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对，
但是没有信耶稣的家人呢，他就觉得你不要告诉他，一告诉他可能他的病情会更严重了。
对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所以我刚刚说，如果我们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害怕告诉他。因为他越早准备，他才不会越早，不会到他突然知道的时候时间那么短，
感到那么无奈。
对，反正是一定要面对。
对，
如果我们正确面对死亡，我们就带着很多的积极的态度，很有盼望的态度去跟他们分享面对。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这个就是更好的时机，把握这个时机，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他们，
就是跟他传福音了。
对，让他知道说死亡并不是终点站，死亡不是把我们分隔，死亡只是告诉我们更需要耶稣，更需要耶稣的拯救，更需要耶稣帮助我们脱离死亡。因为耶稣说他已经得胜了死亡，这个得胜了死亡的确据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会鼓励听众朋友，神说他会把咒诅变成祝福，然后死亡本来就是咒诅嘛。
对，
死亡的出现就是因为人犯罪而来的结果。那今天我们只是承认哦，原来这个真实存在，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个咒诅在耶稣里面可以得着帮助？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医生告诉你说，诶，你生病了，只要你动手术，只要你去治疗就会好了。可是如果你只是想着说，哦，糟糕，怎么会有病，糟糕，怎么这个病会临到我，怎么会你，那你没有听到医生说你只要去治疗就好了，那你就会自怨自艾。
对，
那你还是要面对那个病。那死亡也一样，今天死亡就好像一种病，如果今天耶稣告诉你说你只要去到他那边，这个死亡的病就会好了， 啊，今天我们愿不愿意透过耶稣去把这个死亡的疾病咒诅捆锁断开，那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嗯，对，所以不要逃避，而是正面的去面对它。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跟家人分享这个信仰，尤其是在病患当中的这样的家人，或者是面临死亡的家人呢，他们很需要一些这个帮助吧，
对，
很需要一些鼓励跟安慰。那当他知道原来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的，耶稣有这么宝贵的应许在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很容易去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
对，
所以千万不要逃避，也不要让病人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对，
而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束手无策吧。
对对对，
好啊，那希望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呢，你能够好好的能够把握机会跟你的家人传福音。那我也想在这里呢继续的跟徐老师在这里讨论一下，我们基督徒说死后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思考，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清楚，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啊！上次我们也有说，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
对
啊，他说信我的人就不至灭亡，罪得赦免。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很确据的东西，就是信耶稣的人，他们面对就是不是永远的死亡，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观念哦。另外第二个我们要想的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他也告诉我们说，在耶稣里面，在信的人里面怎么看死亡。他说信主的人不是死了，
是
睡着了。
对，
睡着了就是我常问弟兄姐妹，睡的人就会怎么样？会醒过来。
对，
所以在耶稣里面，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只是睡了。所以他在圣经里面说，论到那些睡了的人，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就是原来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会忧伤。
对，
可是问题就是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的忧伤不会让我们去到那个沮丧没有盼望当中。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弟兄只是睡了，我们就好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完了，没有了，失去了。可是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耶稣里面信的人，死了会复活。
对，
那个是很大的。那个复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与他一同，
对，
一同回来。所以有很多人就说，那个复活的意思是我这个人突然冒出来，
再活过来了，
对，再活过来了。所以如果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要什么火化，要保存这个尸体啊。那这个是以前错误的观念。所以以前古老的中国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埃及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保存你的身体，因为要等着那个复活。
对。
可是我们知道说，耶稣讲的那个复活，并不是那个身体肉体的复活，
对，
是整个身体的灵魂的复活，这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说在传道书12:7，他说尘土人归于地，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尘土嘛。
对，
我们死了以后就归于地，可是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有属神的
灵魂。
他说这个是灵魂呢，要归于赐灵的神。所以死了复活是我们灵里的复活。
对，
我们灵里的复活哈，让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误解。
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灵里的复活，灵魂，而不是这个肉体重新再复活了。
对，
我觉得这两节的经文非常宝贵，在这里读给听众朋友，希望听众朋友你把它记下来。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4那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 就是刚才徐老师你说的。
对，
嗯。
世界更大，主你就在我里面，我什么都不怕，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世界不能控制我，不气馁不后悔，谁怕谁 Never gonna run away Jesus you got my back When I fall you gonna catch now 这个故事还会结束，明年还要继续领受他的祝福，未来道路或许还会有些困难，但是他要赐给我完全的平安，我要赞美你，我要敬拜你，这不再只是随便说说的口号，而是打从心中大声的宣告。
你的作为，我要称颂你奇妙恩典，我要赞美你的作为，耶稣我救主，我要赞美你的作为。
如果这是你，将你双手举起，如果这是你。
这是非常好哦，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对，
我们只是睡觉而已，睡觉就是一定会醒过来，
嗯嗯，
所以就是说死亡只是暂时让我们好像睡着了一样，
嗯，
可是我们会醒过来，所以我们会在 跟我们的家人朋友有相聚的时候，
嗯，
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经历过死亡，又胜过死亡，然后他自本身又复活的人，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已经经历过了。刚刚我们不是一直都说没有人经历过死亡，所以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死亡是怎么样。嗯嗯，唯有谁可以告诉我们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经过死亡，他又胜过死亡，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他将会与我们一同回来，就是复活。在那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接我们去天家。
嗯
哦，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也跟我们说，他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嗯，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若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去。
嗯，
我觉得这是耶稣给我们很大的盼望。
对，
就是说他再来了，再来要怎么样，带我们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就是回到天家，回到父神里面，嗯，回到天堂，回到永生的当中。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好像我们一直说信耶稣不怕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不是终点。信耶稣让我们知道说将来我们会复活，将来复活去哪里呢？去他为我们预备的天家。那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说，诶，天家是怎么样？
对，
圣经没有很清楚，可是有一些原则给我们知道，在天家里面，在启示录给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啊，天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嗯，
啊，圣经形容是黄金街必有碧玉城啊，我想不是重点，不是那个物质，重点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很漂亮，
对，
那个地方很荣耀，那个地方很美。那第二个呢，他告诉我们说，那里没有死亡啊，我们说死亡是罪的结果。既然我们的罪被主耶稣透过他我们赦免以后，所以在天国里面就变成没有罪的地方，没有罪的地方当然也
没有
死亡。对，
嗯，
那第三个很好，他说那边没有眼泪，
嗯，
就是没有忧伤了，
对，
没有疾病啊，没有疼痛，没有无奈啊。最后一个是保罗说的，
嗯，
他说今天我们在世上看着彼此之间啊，很多事情我们不了解，就好像我们看着镜子，当然保罗所说的镜子是他那个时代镜子了，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镜子，我们现在看的镜子很清楚，保罗那个时代的镜子是铜镜嘛，
嗯嗯，
就是看到大概
模模糊糊的，
对，嗯，不是完全知道，可是那个轮廓你知道，
嗯，
就好像我们面对信仰，我们面对困难，面对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可是我们大概知道那个轮廓，
嗯，
可是他说在将来这一切我们都了解，我们都没有模糊，我们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诶，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不晓得师母有没有这个感觉，
嗯，
我说有时候人生在世啊，令我们最难过的许多时候是人际关系，
对，
人际关系当中往往会牵涉到的是误解，
嗯，
彼此有误会，
然后不沟通嘛，
对，嗯，然后又有点被冤枉，
嗯，
委屈的感觉，
嗯，
夫妇也常会有这样子，你想的东西别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太太想的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嗯，
然后沟通好像又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可是你发现在天堂里面有个很美的地方，就是你不需要再担心被误会，
嗯，
你也不要担心你去误会人家啊，很多东西都了解了，清楚了，明白了，哦，没有，我觉得最重要是没有遗憾，
嗯嗯，
哦，再没有那种遗憾感、失落感、误会，彼此关系会复合。
嗯，
啊，我跟你之间是很亲密的，我想到什么你马上就知道啊，我觉得那是很宝贝的事情，
对，
就没有我们生存在世上那样的困难。另外一个就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在那个盼望背后是很多欢乐，很多赞美，
嗯，
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
嗯，
再没有距离。诶，最带来一个很大的破坏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间隔，
对，人离开了神，
对，
也离开了人。
所以你发现说耶稣复活的盼望是指什么？不但只是你不用死， 不但只是你面对永生，原来永生背后有那么多美的东西，就是你没有被死亡恐吓，被死亡捆锁，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误解，没有不了解的地方，没有距离，完全清楚，然后跟神同在，充满喜乐赞美。哇，数的很多东西
越来越多，而且呢我相信听到这里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就非常的向往。哇，原来是这样而且也会明白基督徒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对死亡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知道死亡真的是难不倒我们，
对，
因为这只是暂时的一件事情。那我呢还是要把话再一次的讲回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疾病的困扰当中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常常想到，就是我要不要结束我的生命。那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弟兄姊妹，神让我们今天活下来，无论是肉体上面的疾病，或者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上面的难处，都有可以被神使用的地方。
对，没错，而且重要是我刚刚说神存留我们在世上是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祝福。
对，
你不要把那个困难觉得就是没有用。神往往我刚刚也说嘛，让人看成是一个咒诅的东西变成祝福。就好像我刚刚说，尽管是安息礼拜，尽管是追思礼拜，本来是个应该是很伤痛的事情，可是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的准备，因着你愿意面对这件事情，你会告诉所有来参加或者来参加你的安息礼拜人，透过你的安息礼拜变成是一种祝福。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哈，叫三毛。
对，
还有他的那个杏林子，他们是
杏林子跟三毛两个都是很有名的作家。
对，他们两个又彼此认识，
他们两个也是个好朋友。
对，
但是呢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
对，
杏林子是一个基督徒，
对，
但是三毛呢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次杏林子就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记载这样子的他跟三毛之间的对话。我想听众朋友也许不知道，杏林子他患了一种病，
类风湿关节炎。
对，所以他就说他每天都活在痛当中。问题是小痛、大痛、急痛、大疼痛。那他说有一次三毛去看他，然后离开的时候，因为三毛知道杏林子是基督徒，三毛就说，哎呀，我向着杏林子的神了，说你把他赶快接走了，不要让他那么辛苦。那杏林子听了三毛这样子的祷告，他就马上跟神祷告说，神那请你不要听他的，
不要听三毛的祷告。
对，他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还有很多祝福，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祝福很多的人。所以杏林子在台湾呢，他也成立一个基甸的基金机构，去帮助很多像他有残障的人，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你就会发现说，同样的人，他们看到困难、疾病，面对的方式很不一样。
而且呢，我在这里也稍微解释一下，杏林子他就是差不多活到60多岁，然后呢，他祝福了很多的人。
对，
他写了很多很多宝贵的书，他的书呢激励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一个我是特别喜欢看他书的人，那我每一次看他的书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对对对，
徐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吧，我跟着教会的传道人去到他们家去探访过他。我亲眼看到杏林子。
是是。
那个时候我就琢磨，我在想他这么痛苦啊。
对。
因为他是从小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对。
我看到他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的四肢啊是往里弯了。然后呢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不能像我们正常的人平躺在那儿，他是侧身躺。
对对，
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看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话，所以我很喜欢看他的书。
对，
另外呢三毛的书我也很喜欢看。但是我们知道三毛是怎么死的。他是自杀的。
对，
所以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生命。
对对对对对，没错。杏林子他去到他人世间的最后那一程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知道，他是有点意外被他的家佣啊，印尼的家佣，因为有些情绪困扰、情绪病，给他有点 毒打吧。
对
哈、啊，可是信与子孙的是到他人生最后那一程，他也原谅他。
对，
他说：“我知道不是他，他不是他的问题，
嗯、
是罪捆绑了他，影响他的情绪，
影响了那个用人的情绪而
对来伤害他、
嗯嗯，
所以他也愿意原谅他。
嗯”
哎，我就发现说，这个是真的是那种生命的美。他一出生。很漂亮的女孩子患了这样的病，你看她整个手和关节都受伤，然后弯曲，可是她还不断的写作。
嗯，
我记得我爱上她的作品也是我国中，她有一本书叫《生之歌》。
嗯，对，
我就很喜欢她，
很喜欢。
我就觉得说，哎，怎么有一个人，她的生命力是那么的强？
嗯，
她面对苦难、面对问题是另类的看法。
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死亡也是一样。哎，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看生命是应该不一样的。
对，
同样我们看死亡也是不一样的、
嗯、
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确觉得很苦，耶稣也说嘛，保罗也说嘛，可是他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
凡事
都能做，
对，
都能够面对。所以他们最后并没有去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嗯、
他也没有拒绝不承认这是很辛苦。耶稣面对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觉得很艰辛、
嗯、
可是他靠着神，靠着祷告，他知道神是那位帮助他的。所以我也觉得说，今天我们每个人面对不同的生命，面对不同的难处，我们也许也面对家人的离世、
嗯、
我们怎么依靠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告诉我们自己，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都能面对、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宝贝的。
是的，希望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求神恩待你吧，让你不断是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对死后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盼望，更希望你能够活出神给你的美好的生命来，影响你周围的人。好，那今天呢这个特辑的第五集呢我们就讲到这，下一堂课呢我们想请徐老师跟我们继续的去分享一个基督徒面临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的一些意识跟程序吧。
好。